这里是巴黎 AFB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12月10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来自159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今天齐聚马拉喀什，参加由联合国主办的为期两天讨论全球移民峰会。与会成员国通过了此前缔结的全球移民契约，这一份并不具备约束力的多边合作文件。排山倒海的法国黄背心抗议运动，因法国政府对燃油课加环保税引发不满，连续一个多月不仅对法国政体与民主根基产生冲击，更对法国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评论使用一场浩劫之词。法国总统马克龙此时开始在总统府接待所有法国政党和民间组织代表，与国会两院主席商讨对话，并宣布今天晚上对全国讲话。马克龙能否平息全国煽动起来的愤怒火势？评论认为命既一险。2018年年度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今天稍晚在奥斯陆举行，今年获奖人穆拉德与穆克维格均表示希望和平奖能够促进世界和平，减少暴力。中国愤怒抗议加拿大与美国逮捕并威胁引渡中国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中国网络被煽动抗美怒潮。消息指中国当局也显示谨慎切割，孟晚舟案怒情与中美贸易战谈判相连，避免因孟晚舟案连带在中美贸易谈判大局中失败。
法广的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排山倒海的法国黄背心抗议运动，因法国政府对燃油课加环保税引发不满，连续一个多月不仅对法国政体与民主根基产生冲击，更对法国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开始了全国对话进程，稍早与巴黎大区以及外省部分市长的对话已经展现了对话进展的线条，市长反对声音超过支持的声音，评论担心今天的对话可能仍然出现如此的局面。应邀在爱丽舍宫商讨全国对话，由国民议会参众两院主席、各政党主席、各工会主席以及全国民间组织的负责人。黄背心运动因没有组织与代表系统，没有出席代表。法国总理府方面继续与黄背心对话，马克龙试图听取被认为是全国对话代表的建议。马克龙据此将于今天晚上巴黎时间20点庄严性地对法国民众全国直播讲话。法国反对党、法国黄背心运动人士在马克龙讲话之前已经采取了否决的立场。马克龙被指控黄背心运动一个月以来运动势头越来越大，却躲避面对运动，拒绝回应申诉与要求，现在已经为时已晚。马克龙做出任何许诺与让步均已经不能满足黄背心抗议运动的要求。评论认为马克龙余地有限，很简单，当局根本无法拿出填补妥协撤走各种税务损失的钱款。还有评论认为马克龙虽然会放慢改革节奏，但如果最终被迫放弃改革，他的执政将真正自行宣告失去生命力。连续四个月各周末的黄背心运动引发的暴力破坏呈直线上升到恶性态势，对法国经济打击造成灾难性的结果。来自159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今天齐聚摩洛哥的马拉喀什，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法新社消息，150个联合国成员国的代表今明两天聚会马拉喀什，举行讨论全球移民的峰会，并且周二通过全球移民契约。全球移民契约属于在联合国主导下的首个各国政府通过谈判达成的关于移民的协议，旨在解决移民和移民流动等相关问题， 为移民有秩序、合法、安全流动做努力，而且这项全球协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就是在尊重各国主权的条件下，就国际间移民问题达成的共同框架协议。联合国认为，全球移民契约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帮助纠正对移民的偏见，并且帮助各国更有效地处理移民问题。本届全球移民峰会也面临着包括美国、奥地利等国的压力，大约有15个成员国反对该契约，表示退签，而且拒绝派遣代表参加本次会议。也就是说，该协议面临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移民势力的压力。法新社表示，联合国的成员国无需投票，也不需要签署会通过该契约，从而成为联合国成立73年来首个关于移民问题的政府间协议。但是要在移民问题上落实该协议，还需要长期的讨论与合作。
日产前会长格恩等再遭逮捕与起诉。今天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10日以涉嫌在日产汽车公司的有价证券报告书中隐瞒退职后的报酬，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为由，对日产汽车前会长格恩和前董事长格雷格·凯利实行了再逮捕。两人也在同一天以违反该法为由遭检方起诉，日产汽车公司作为法人也遭到起诉。日产汽车公司对此事表示，我们深深感到责任重大，对于给各方面带来的诸多麻烦深表歉意。根据日本的刑事诉讼法第208条，对涉嫌者的拘留，从检察方面向法官请求拘留之日算起，如果10天之内不提起公诉，必须将涉嫌者释放。但是如果检察方面认为有不得已的理由，可以向法院方面申请延长拘留时间，最多延长10天。而检方到了12月10日的延长期限，则对格恩和前董事长格雷格·凯利同时实行再逮捕与起诉。这次对两人的再逮捕，是以两人涉嫌到去年为止的3年里，在有价证券报告书中少记载40亿日元的报酬为理由，而对其进行起诉，则是以涉嫌在日产汽车公司有价证券报告书中隐瞒记载约50亿日元等董事报酬为理由的。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路透社东京电稿今天引述日本内阁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经济在第三季度萎缩幅度为2014年以来最为严重，资本支出下降。报道说，这令人担忧，依赖出口的日本经济面临全球贸易摩擦的威胁。还有分析说，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迅速放缓的情况下，来自日本的最新消息再次打击了人们对于经济复苏的信心。进一步的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介绍。
日本内阁府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7到9月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年率修正值萎缩 2.5%， 初值下滑 1.2%， 修正后的萎缩幅度大于下滑 1.9% 的路透社访问分析师预估的中值。路透社说，这是自2014年第二季以来最严重的萎缩，当时经济受到当年四月消费税上调的打击，日本第二季 GDP 修正为成长 2.8%。 岸经济学家预计，日本经济将在当前季度反弹，指出第三季下滑部分是因为自然灾害扰乱了供应链和工厂产出。但鉴于全球增长放缓、保护主义浪潮升温以及企业获利放缓，复苏是否强劲依然值得怀疑。日本第三季物价调整后的实质 GDP 修正后较前季下滑 0.6%， 初值下滑 0.3%， 7到9月资本支出修正后较前季减少 2.8%， 这是2009年第三季度以来最大环比降幅，加剧了围绕企业支出的担忧。分析师对此指出，资本支出将受到公司需求支撑，这些需求包括老旧设备翻新、增加自动化和劳动力节约技术投资，以应对劳动力短缺。数据发布后，日本日经225指数开低，周一收盘时下跌了 2.12%。另据彭博社经济学家指出，无论日本第四季度 GDP 会增长还是进入技术性衰退，明年日本经济增长都将进一步温和放缓。
孟晚舟事件延烧台湾，民进党立委批新北市政府办活动接受中国企业华为的赞助。今天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事件延烧到台湾，由于新北市政府连续三年举办欢乐耶诞城的活动都接受华为的赞助，民进党立委苏巧慧重批，不是荒谬两字可以形容。新北市市长朱立伦今天则反驳，民进党不应老是逢中必反，中国的品牌或企业只要合法在台湾经营销售，任何的合作都欢迎。立法委员苏巧慧9号指出，华为具有窃取情资、资安外泄等疑虑，美日及部分的欧洲国家已经禁止或严厉禁止政府和电信商采购华为的产品，甚至计划根除已经建制的华为设备，但新北市政府却连续三年接受华为赞助，让华为的商标跟吉祥物出现在新北市政府的大楼。他说，当西方先进国家以谨慎且防备的态度因应中国华为的渗透，新北市政府却协助他们宣传打广告，营造关怀弱势家庭的正面形象，已经不是荒谬两字可以形容。朱立伦今天反驳表示，民进党应走出恐共情节，不要永远逢中必反。他指出，今天满街都是华为、OPPO， 满街都是大陆品牌的手机，民进党政府是不是要禁止这些产品在台湾销售？他说，事实上现在不管中华电信、台北市政府甚至中央单位举办的活动都普遍和大陆的企业合作。台湾总统府前副秘书长罗志强也嘲讽表示，他赞成追究华为赞助新北市政府欢乐耶诞城活动，但也请追究支付宝赞助台北市政府耶诞市集活动。罗志强还批评苏巧慧以为现在还是国民党执政，他说，如果华为有国安的疑虑，请蔡英文政府把华为抓起来，不应该还审核通过让华为来台湾卖手机赚钱。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2018年度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今天稍晚在挪威奥斯陆举行，今年获奖人穆拉德与穆克维格均表示希望和平奖能够促进世界和平，减少暴力，双得奖人也一致呼吁全球重视性侵伤害。据法新社的消息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拉德与穆克维尔表示希望这个奖项能够帮助他们推动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终结冲突中的性暴力。穆拉德是亚兹迪人权斗士，穆克维格则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妇科医生，两人因致力消除与性攻击作为战争武器而颁获诺贝尔和平奖，今天出席奥斯陆的颁奖典礼。中国华为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孟晚舟在加拿大被逮捕，今天过堂，庭审可能决定是否获得法庭同意交保释外。孟晚舟的律师提出，孟晚舟患有严重高血压，需要医治服药。上个星期温哥华法庭庭讯，代表加拿大政府控方反对孟晚舟保释，指出孟晚舟财力巨大，有弃保外逃的嫌疑，且美国要求引渡，如果美国指控的罪行成立，孟晚舟或获刑30多年。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说，今天公布的法院文件显示， 华为技术公司财务长孟晚舟表示，他有严重的高血压，担心在加拿大遭拘押期间的健康状况，因此要求在等待引渡听证期间交保。报道引述路透社消息，孟晚舟一日在加拿大被捕以后争取交保，加拿大当局在美国的提出下要求逮捕他。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今天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签署70周年，也是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等发起08宪章发布10周年。香港和海外皆有民众集会纪念，包括香港支联会和纽约民运团体等等。他们呼吁人们无忘宪章精神，继承刘晓波遗志，为中国早日实现民主宪政努力。据中央社报道，总部在纽约的中国民主党、中国民联、北京之春月刊等组织已先于8日举办宪章10周年纪念活动，邀请多位首批参与联署宪章及各界人士聚会。与会者先为刘晓波等10年来相继去世的12名联署者默哀，其后派代表宣读宪章。报道称，流亡美国的民运人士、现任独立中文笔会荣誉理事胡平说，刘晓波发起宪章时没预料到会捕入狱，但他的遗孀刘霞当时就警告当局肯定会抓人，且会锁定刘晓波。胡平还说，刘晓波当时意识到不少有资格成为道义典范的人均流亡海外，中国需要有殉道者，既然命运如此就要承担，因此晓波坚持服刑，可惜在渴望获释的前2年病逝，令人悲痛。同属宪章首批联署者的人权律师滕彪则说，中国经济发展史统治者获庞大利益，同时自由思想传播，民众观念变化，反抗意识亦增强。滕彪续称，习近平高举高科技集权主义，还鼓励个人崇拜，毛泽东色彩越来越浓，完全违背了08宪章提倡的自由宪政逻辑。同在8日，香港支联会设街站纪念宪章10周年。主席何俊仁指出，刘晓波虽已离世，但他倡导的宪章精神不灭，并借着维权人士抗争和工作彰显出来。支联会的声明指出，中共拒绝宪章建议的宪政改革，在习近平治下的政治文革式管制手法重现，影响所及香港亦受累，呼吁港人站出来说不。何俊仁还说，中国面对冷战遭西方围堵，乃因中共拒绝宪章精神，习近平搞独裁所致。自由亚洲电台2天前亦在推特上指出，10年后回首08宪章，这份政治纲领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中国的未来。此后的10年，一方面中国经济继续迅猛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体制却不断倒退，花样翻新的集权统治让世界为之侧目，而这正应验了宪章的历史价值。在2008年12月发布的08宪章受捷克斯洛伐克的77宪章所启发，以自由民主宪政为理念，以分权制衡、人权保障等为主张。仔细来看，08宪章里面并无主张推翻中共或中国政府，但有分析指08宪章主张联邦共治，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是最触碰中国政府神经的一条。 只不过外界无从证实这样的说法。身为首批08宪章的303位签署人之一，作家余杰接受 BBC 中文部采访时曾经表示说，据我所知，最早有这个想法的是张祖化，其他的几个朋友，他们已经起草一份初稿，然后他们请小波来参与讨论。小波加入以后，我觉得整个起了很大的变化，大家一起讨论用什么名字，08宪章这个名字即是小波提出来的。刘晓波另一位好友野渡也认为，刘晓波是08宪章的灵魂所在，而当局清楚明白这一点，所以要打压刘晓波。星期天，刘晓波助澜会在网上发帖指，过去十年首批宪章签署人刘晓波、余浩成、陈子明、蒋培坤等人已经离世，唐金林、陈蔚、陈曦、刘贤斌等至今身陷令无，迄今签署者已达 1.5 万人。尽管相对庞大的中国人口，这个数字不多，但正是这万分之一的星星之火，才可能是未来中国的曙光。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伊娜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在经历了三周的社会危机之后，黄马甲运动面临着怎样的前景？这是12月10日星期一出版的法国各大全国性日报一致关注的焦点。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将会晤多方代表，并将在今晚发表电视讲话。总统的干预能否平息这场社会风波？各报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报道和分析。此外，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继续围绕华为事件展开。巴黎及其他各大法国城市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送走了新一轮的社会不满。在等待共和国总统今晚发表讲话之际，黄马甲运动暂时平息。费加罗报发表社评指出，12月8日发生在法国首都及其他多座城市的暴力事件令人无法容忍，这种无政府状态必须禁止，只有共和国总统本人能够制止这种乱局。总统应于周一晚间发表讲话，他有可能针对退休人员及生活窘迫的中产阶级采取某些应急措施。不过，马克龙表示，这些措施的前提是不影响国家财政情况的正常运行。回声报社评指出，站在风口浪尖上的总统不再有权犯下任何错误。本次危机爆发以来，马克龙当局做出的回应始终总是慢了一拍，今次必须慎重抉择以拯救局面。共和国总统应该发出强烈信号，同时还要确保国家的经济和财政不会陷入危险之中。解放报则认为，马克龙今晚的讲话将是其短暂政治生涯中最为艰难的时刻，他将利用数分钟的时间来拯救总统任期。执政18个月来，他曾步入巅峰又跌落谷底，成为第五共和国以来同比民意指数最低的一位总统。十字架报指出，从来没有一位总统的讲话受到如此期待。马克龙必须了解法国不满情绪的根源，促进各方主张展开的对话，在企业界及社会各富裕阶层的协助下提升民众的购买力。人道报则指出，周六巴黎的黄马甲们表达了一种对民主、平等和社会正义的深切渴望。此外，中国电信公司华为高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事件继续引发各方关注。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和《回声报》分别载文，继续报道了与该事件相关的情况。费加罗报报道指出，华为公司如今成为北京与华盛顿展开角力的中心。周日，中共外交部发出立即释放孟晚舟的呼声，否则将引发严重后果。外交部还召见了美国驻北京大使，表示了强烈抗议。报道指出，华为的名字似乎颇令特朗普不安， 因此，美国总统将华为置于中美两国贸易战的中心地位，指责其从事有利于北京的贸易、政治及军事间谍活动。报道回顾了2014年以来美国与华为之间的分歧以及华为的发展史，随后指出，如今华为已成为继苹果之后的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供应商。今年最后一个季度，华为智能手机在全球的销量超过5200亿，占全球智能手机 13.4% 的市场份额。同时，该集团在基于 3GPP 标准的全球移动电话体系中正在扮演着无法或缺的作用，这引发了美国及其部分盟国的极大不安。回声报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报道了相关话题。该报指出，华为正在寻求缓解与欧洲的关系。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华为准备改变其运作方式。报道引述彭博社的消息指出，该集团准备投资至少20亿美元，改善软件设计，以方便各方公司和政府的审计。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王山主持的美国专题，跟您谈孟晚舟落网，华为四面楚歌。
应美国要求，加拿大司法部门逮捕了从温哥华转机的中国通信公司华为的财务长孟晚舟。孟晚舟是华为总裁任正非的长女，他将被引渡到美国受审。孟晚舟落网是华为的又一重大挫折，华为的世界野心近来到处碰壁，任正非正坐困愁城，耳听四面楚歌。华为号称民营企业，1987年在深圳注册成立，经营通讯设备的制造与销售。任正非是中共党员，原为中共解放军通讯兵上校，曾被指定为中共全国党代会代表。华为因窃取美国思科公司的技术而迅速发展，被思科控告侵犯知识产权。如今与苹果、三星在国际市场上一争高下的华为手机，也是苹果手机的山寨版。不过这在中国不算什么，百度山寨谷歌，淘宝山寨亚马逊，微博和微信山寨推特。中国的专制体制扼杀人的创造力，不山寨就没有厉害了我的国了。华为近些年来继续抄袭美国思科、 T-Mobile、 摩托罗拉的专利，窃取美国 5G 通讯技术，在美国尚在对 5G 加以提升与完善，准备2020年才应用于通讯产品时，抢先将 5G 通讯作为中国2025计划的先锋项目推向世界市场，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华为不仅盗取别国技术，山寨别国产品，而且在向世界拓展中具备搜集情报的功能。当今世界，间谍这个概念已经有更广泛的含义。对于中国政府来讲，除了向别国派遣传统意义上的特务，和在别国收买发展线人，就是以高科技手段运用现代通讯设备，通过智慧手机和网络入侵来搜集别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机密。华为由于戴着一副民营企业的面具，容易迷惑人，在搜集情报方面起着中国传统情报机构起不到的作用，所以华为备受中共政府的支持与呵护，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其地位高于一般的国营公司。华为在全世界的高速扩张引起了多个西方国家对信息安全的忧虑，各国也逐渐认清华为的真正面目，禁止国家公务人员使用华为手机。美欧、澳洲一些国家也纷纷拒绝华为参与本国的 5G 通讯建设，这使得华为近年来的国际处境就像一位盗窃者要进入别人的家，却被人家紧闭门户，拒之避之一样。孟晚舟这次被捕并非出于偶然因素或临时起意，华为与早年被美国制裁的中兴公司都是不遵守承诺，蓄意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向伊朗转卖从美国购得的高科技产品。 孟晚舟还涉嫌利用全球银行体系帮助伊朗逃避美国的制裁。华为对美国的侵害远大于中兴，美国制裁华为可能比制裁中兴更严厉。中国官媒报道说，孟晚舟七日出席加拿大法院保释听证会时昂首挺胸，面带微笑。其实他不会不知道，如果他被引渡到美国受审，等待他的是怎样的让他笑不出来的情形。华为以民营公司的面目窃取知识产权，从事间谍活动，倒卖美国先进科技，已沦为科技犯罪集团。孟晚舟事件又一次提醒世界，先进科技一旦落入专制者手中，那便是人类的灾难。他们可以制造基因编辑婴儿，他们可以生产化武核武。朝鲜和伊朗发展核武都得到中国的帮助，华为把美国先进科技产品转售伊朗，无疑为伊朗制造核武提供动力。所以美国抓捕孟晚舟，制裁华为，是阻止专制者破坏甚至毁灭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正义之举。孟晚舟落网，华为四面楚歌，值得人们为之庆幸与欢呼。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面对压力，联合国成员国通过全球移民契约，诺贝尔和平奖经颁授，得奖人齐呼吁终止暴力。黄背心造法国经济浩劫，马克龙能否抚慰，命系一弦。孟加拉立法选举起跑，抗议事件不断。日本第三季 GDP 萎缩幅度创四年来最大。日产前会长戈恩再遭逮捕与起诉。邓小平幕后大内，王瑞麟丧事或低调。孟晚舟经过堂定保释，出高血压人道牌。雷霆过后，北京冷静切割孟晚舟案。特区护照形同儿戏，孟晚舟为何拥有三本，林郑不敢回应。孟晚舟事件延烧台湾，民进党立委批新北市政府办活动接受华为赞助。法院文件显示，何志平建议搞金钱关系，收买美国共和党议员。华邮踢爆美国权威智库布鲁金斯收了钱，为华为好话说尽。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中国通信巨头华为集团的财务总管孟孝周在加拿大遭到逮捕之后，北京政府不断对加拿大以及美国施加外交压力。中国官媒连日来也不断制造舆论，指控美国此举是为了遏制华为的发展，担心在网络科技领域中国会后来者居上。事实上，美国方面的上述担心确实存在，中国官媒的指控也并非空穴来风。法国舆论在评论孟孝周事件时，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中美贸易战以及技术竞赛的大背景，但是北京在不断发表义愤填膺的民族主义言论的同时，还必须对美方的指控给予正面的回应。如果仔细阅读在网络公开的美国检方对华为的指控书，就不难看出，这份指控书的集中焦点是孟孝周多次向美国方面否认华为与他担任董事的兴通公司之间的关联。根据美国当局调查所获得的信息，华为将兴通作为非官方的子公司运营，以此开展在伊朗的业务，同时隐瞒了两家公司间的联系。华为用这种方式隐瞒了他在伊朗境内开展的以及与伊朗有关的业务信息。而根据兴通前雇员的陈述，无论是整体还是细节，兴通都和华为关系密切。例如，兴通的雇员用华为的电邮地址，有华为的徽章，在伊朗工作的人员根据不同的业务需要使用不同的文具，华为和兴通都有。兴通在伊朗的领导层是华为的雇员，也就是说，兴通公司的真实背景才是孟孝周事件的焦点。根据香港公司注册处的记录，兴通技术公司1998年成立，孟孝周2008年至2009年曾任香港兴通技术董事。 但公司去年已经清盘。路透社曾在2013年报道说，华为利用新通在伊朗做生意，并试图把美国制造的电脑设备销售至伊朗，这是违反美国制裁措施的行为。穆肖周与华为交易的金融机构主管会面时表示，华为在伊朗的业务完全遵守美国的制裁规定。他还声称，华为与新通的关系是正常业务往来，而且华为虽然曾拥有新通的股份，但已经出售。然而，美国当局认定新通跟华为事实上就是一家人，华为把新通当成非正式的子公司来经营，并且设法不让外界知道两者之间的关系。在美国当局对新通公司启动调查时，华为声称早已出售了新通股权，新通公司也早被其他公司收买。而根据美国当局在法庭上宣读的证据，2009年买下新通公司的两家金融机构至少在2014年前也是由华为控制。事实上，早在2012年路透社就发表长篇调查报道，披露华为财务总管与新通公司之间的关联。美国检方的指控也引用了路透社的报道作为佐证。从加拿大舆论披露的有关周五庭审的信息来看，美国司法部门对该案子做出了充分的调查，提供了详实的证据。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味的否认并且打民族主义牌炒作抵制，是否是理智的对策？事实上，欧洲各国对美元在国际贸易市场的垄断地位以及美国制裁政策海外适用条款也存在争议，尤其是在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欧洲多家企业不得不忍痛割爱，切断与伊朗的投资贸易，其原因也是由于美国制裁政策海外适用条款，也被称为长臂法。因为长臂法明确规定，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只要他在交易中使用美元，只要他同美国银行有业务往来，只要他在美国有业务，倘若他违背美国的制裁法，即使这些行为是在美国境外，这些企业将受到美国司法的追究。法国的兴业银行阿尔斯通集团以及中国的中兴集团就因此而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虽然从道德上来看，欧洲国家政府难于捍卫那些因洗钱、贿赂等非法行为而受到制裁的企业，但是欧洲国家也逐渐意识到美国制裁法的域外使用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正常的框架。欧洲的多个法律专家指出，美国以应用美元以贸易手段而实行的制裁措施似乎违背了国际法中有关尊重主权的原则。法国国民议会也在2016年出台了调查报告，警告美国长臂法正在对欧洲企业构成威胁。综上所述，就在国际社会展开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以及世贸组织改革之际，美国制裁政策海外适用条款是否也应该被提上议事日程？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美方对华为指控的焦点，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芳华主持的国际纵横，跟您谈美中之间的停火贸易以及不同的起见。
听众朋友，美中两国在阿根廷的 G20 峰会上达成临时休战，但深层的分歧仍难以化解。纽约时报的文章评论说，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了实际上暂停贸易战并努力缔结条约的协议，他的目的似乎是在一场不断升级的战斗开始，对太平洋两岸的双方造成经济损失之后，让两位领导人在政治上得到喘息的空间。这项临时休战协议对解决两国之间的深刻分歧几乎没有什么作用，更多的是政治协议而非实质性的协议。双方都立即在国内将这一停火定为胜利，同时也确定了自身不会妥协的领域。随着两国出现陷入经济疲软的迹象，休战的各种政治需求也在增加。中国债务沉重的经济正在以超过专家预期的速度放缓。与此同时，在美国，特朗普减税和支出增加的效果开始消退，某些领域出现疲软。贸易战也开始令美国农民和一些制造商深感苦恼，而在贸易和经济紧张情绪下，美国股市的下跌几乎抵消了2018年的全部升幅。但是从美中发布的官方声明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达成更全面的贸易协议是非常艰难的。这两份文件就特朗普和习近平所达成的共识方面存在根本性的分歧。美国强调它为贸易谈判设定的90天期限，而中国没有提到它。 白宫指责中国从美国公司窃取技术，并称习近平已经同意立即就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和网络盗窃等进行谈判。中国仅表示两国将努力就经贸问题达成共识，但未提及知识产权。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该协议的看法不一，有些人乐观地认为对话会继续进行，但其他人则表示担心中国承诺改变却不真正做出改变的历史会重演。他们指出，莱特希泽最近发表的声明称，中国在解决美国政府关注的问题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们认为这预示着谈判将会很艰难。此次美中协议最重要的长远影响可能会在中国汽车业有所反映。随着中国经济放缓，今年秋季汽车销售急剧下滑，该行业一直在为大举进入美国市场进行筹备。中国五大汽车制造商已经透露他们将于2020年进入美国市场的计划。11月中，中国第一大汽车制造商广汽集团在其所在地举行的广州车展上展示了它的车辆，当然还有它的全球战略。广汽总裁表示，我们已经加快了国际化计划，并已建立了全球网络。随后他的头顶投影出一幅巨型地图，上面有猩红色的箭头从中国南方呈扇形散开，到达欧洲、中东和美国。美国政府官员称，他们希望防止上个世纪70到90年代的情形再度上演。当时日本和韩国汽车相继拥入美国，造成了密西根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和威斯康星州大量失业，这些都是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竞选连任时需要倚重的州。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的第一大汽车市场，也是最大的汽车和汽车零件生产国。通用汽车会从其在中国的合资企业进口别克昂科威运动型多用途车至美国。自七月以来，虽然已经请求特朗普政府予以豁免，该公司面对针对此类车辆加收 25% 美国关税的状况。这 25% 的关税是美国对来自全球各地的汽车长期征收的 2.5% 的关税基础上加收的。相比之下，中国对全世界进口车辆的关税到今年夏天以前一直是 25%， 后来下调到了 10%， 但今年夏天中国还对美国汽车单独加征了 25% 的关税，总共达 40%， 作为对特朗普的新关税予以报复。经济分析师朱明奇在《金融时报》上撰文指出，资本、技术、人员三个渠道全面收紧，即使是此次相对利好的中美贸易停战共识中，也没有任何缓解中美科技对峙的内容。所有的迹象都显示，中美科技脱钩在现阶段已经发展为难以逆转的进程。考虑到中国经济对于外国核心技术的高度依存，以及中国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这样的逆全球化事件无疑将造成中美双输，并且全球震荡的后果。北京和华盛顿对于经济治理模式依然存在根深蒂固的分歧，政府到底应该在经济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市场经济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全球共通的准则，在这样的分歧弥合之前，科技脱钩恐怕将会成为中美经济关系的新常态。金融时报的另一篇题为《贸易战应转为改革战》的文章指出，暂时停战并不意味着终战，约定的90天谈判期限也十分急促，但对于双方来说都可以宣布胜利。对于美方来说，短期的休战并不是很大的代价，换来了再次谈判收割让步的机会。对于中方来说，限期整改总比马上加征关税强。可以说，如此结果合乎情理，毕竟双方首脑都需要一次赢的机会。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了众议院，他需要为2020年连任努力，而中国正在下行的经济如果遭遇关税战， GDP 再降低1到2个百分点将不是意外。如果谈判破裂，显然是双输，握手言和起码使得双方都能够体面的接受。短期看来，贸易战逐渐发展为双方都不输的方向，但这只是短期，期望值提升之下，未来的谈判难度将会加大，一旦最终的磋商结果不合人意，惩罚力度也会加大。从历史来看，一个国家的改革往往随着国内发展路径依赖以及利益集团涌现而逐渐放缓，甚至出现锁死的状态。这种时候，如果缺乏外部因素推动，改革也会停留在口号的层面。 那么贸易战能否成为中国重启改革的动力？基于中美两国外交与历史渊源，中美贸易战的波及范围将会大于当年的日美冲突。还有评论指出，不应该过度乐观解读 G20 中美首脑会谈的成果，双方并未休战停火，只是同意不加剧贸易战，也未达成重要的共识，结构性矛盾仍需要进一步的谈判加以解决。双方尚未就美方关注的结构改革问题取得任何重要的进展达成一致，贸易战的根子尚未解决。如果双方在中方的结构改革方面不能达成共识，贸易战将持续扩大。美方声明中提到的结构改革包括强迫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的保护、网络入侵与盗窃、非关税壁垒、服务与农业等五个方面。其中后两个方面，即降低非关税壁垒、放宽服务业与农产品市场准入，属于降低贸易壁垒。中方比较容易在这两个方面采取实际行动，做出重要的妥协。估计双方今后谈判达成一致的可能性较大。前三个方面，停止强迫技术转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停止网络入侵与盗窃，属于广义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其中在狭义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比如打击盗版侵权行为等，中方容易采取一些实际行动。在停止网络入侵与盗窃方面，中方在公开场合一直否认进行了网络入侵与盗窃，但估计会加强这方面的管控。估计这两方面双方以及今后的谈判达成一致的可能性也较大。双方达成一致与共识的最大难点在于强迫技术转让问题，双方在此问题上争议较大。中方一直坚称，中国政府在中外企业合资过程中并未强迫外方必须转让技术，而企业之间基于自愿原则进行的技术转让不能称之为强迫。而在美方看来，中方长期以来实行的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就是政府指导下的强迫技术转让，对中国企业有明显导向作用。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行为直接受政府控制，体现中国政府的意图，美国企业应中国企业要求进行的技术转让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中美双方在这方面的争议可能难以得到根本解决，中方可能会主动提醒或要求中方企业近期内不对美方合资合作伙伴提出技术转让要求。但如果中国政府承诺强制企业今后永远不得提出这一要求，那可能既违背市场换技术的初衷，也会招致国内企业的反弹，使其质疑与外企合资合作的好处到底在哪里。今后双方如何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如何准确定义区分强制与自愿，将会继续是争论的焦点，考验双方的智慧。在美方声明中没有提到的结构改革方面，即国有企业与产业补贴问题，双方更未达成共识，今后达成共识的难度也较大。中方一直坚持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这既包括坚持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也包括通过产业补贴支持战略产业发展的做法。中方可能认为这是自己的制度与内政，也是自己的发展优势所在，因而一直将其视为不可谈判与不可退让的底线，坚持不让步。而美方则坚持认为中方的这一发展模式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对美国同类产业的企业形成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美方坚持中方必须改革，否则就会对中国相关行业产品加征关税，以此抵消中国补贴生产的优势。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 rfi.fr。
现在我们播出的是由罗拉主持的法国译文欣赏。
各位听众，联合国在70年前确定了每年12月10日为人权日。联合国推出的世界人权宣言也成为影响最广泛的联大重要文件。该文件让数以百万计的人改变了日常生活，奠定了追求世界更加公平的基础。虽然保护人权受到当今世界变化的挑战，但是每年联合国庆祝人权日，为捍卫人权做努力。今天艺术家们在导演烈日女士的带领下，于人权日这天通宵在巴黎夏乐宫表演，庆祝于70年前在这里签署了这份联合国的重要声明。联合国前人权事务专员扎伊德曾经指出，世界人权宣言起源于被二战战火摧灭的世界，旨在保护各国人民权益不受野蛮暴行的侵犯，让世人不要忘记纳粹大屠杀的教训。世界各国领导人共同制定计划，保护人权也是为了享受发展和世界和平的基础，可以指导世界人民摆脱冲突和折磨，确保国家内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持久和平。联合国现任人权事务专员米歇尔·巴切德女士通过视频强调，世界人权宣言启发了不同的解放运动，促使如司法、社会保障、经济计划和政治参与得以改进。但是人权的普世性今天在世界上面临挑战，包括进行恐怖袭击和专制与民粹主义势力抬头等。一些人为了集权削弱民主和国际秩序，种族歧视、仇外心理以及其他形式的歧视不断滋生。大家看到人权如女性和少数族群的权利出现倒退。世界人权宣言是所有国家为保护促进人权做出的庄严的承诺，联合国敦促各国负起责任。人权事务专员呼吁继续前进，也就是在世界动荡和不确定之际，在人们担忧和怀疑的时候，重新点燃对人权宣言的信任。今天12月10日，联合国人权专员与巴黎市长伊达尔格一同在巴黎夏乐宫宣布启动70年庆祝的系列活动。夏乐宫也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地点。导演烈日女士负责纪念人权日这个特殊的夜晚，推出了人类首页的通宵纪念活动。她感到非常自豪，能够在70年前，当时197个国家中193个国家投票赞成世界人权宣言在夏乐宫进行通宵表演这次活动。此次巴黎纪念行动聚集了编舞、演员、诗人，他们谴责世界各地对人权破坏的行为，上演曾经在阿维尼翁上演的戏剧，总共有200名演员接力进行即兴表演，展示艺术家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开始，随后进入不可能的阶段，如监狱、政治庇护、被迫离开祖国、从流放到平等等。这也是不同民众的平等、不同性别的平等。负责此次活动的烈日女士表示，我们主要采取21世纪作家的文章、少数20世纪和19世纪的文章。大家还会听到艺术家们朗诵人权斗士纪念刘晓波先生的作品。刘晓波被中国政府监禁，他于2017年因在狱中缺少医疗护理去世。烈日女士强调，现在至少还有60名中国记者被关在监狱中。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人权日，巴黎夏乐宫首夜庆祝签署世界人权宣言70周年。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现在欢迎收听本台的最新消息。
中美元首12月1日习特会确定中美贸易战休战谈判，中美双方均显示目前发生的华为孟晚舟被逮捕事件应当不会影响这一休战的进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即将去美国磋商，在此之前中美休战细节曝光，包括中方将在未来的数个星期内宣布恢复购买美国的大豆以及天然气，而且作为与美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定金。据中国时报今天指贸易休战细节曝光，中方数周内宣布购买美国的大豆和燃气。有评论指目前发生的孟晚舟案应当不会改变这一休战的进程。报道引述华尔街日报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达成贸易休战协议一个星期以后，停火相关细节正变得清晰。中国将进行大规模采购，双方面前的谈判艰难以及谈判期限相关问题。该报告引述两国官员表示，北京和华盛顿方面同意中国将购买大量的产品和服务，同时承诺在未来几周宣布购买大豆和天然气，中方还在考虑降低美国的汽车关税。
最新消息播送完毕，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面对压力，联合国成员国通过全球移民契约，诺贝尔和平奖金颁授，得奖人其呼吁终止暴力。黄背心造法国经济浩劫，马克龙能否抚慰，命系一弦。孟加拉立法选举起跑，抗议事件不断。日本第三季 GDP 萎缩幅度创4年来最大，日产前会长戈恩再遭逮捕与起诉。邓小平幕后大内，王瑞麟丧事或低调。孟晚舟经过堂定保释，出高血压人道牌。雷霆过后，北京冷静切割孟晚舟案。特区护照形同儿戏，孟晚舟为何拥有3本，林郑不敢回应。孟晚舟事件延烧台湾，民进党立委批新北市政府办活动接受华为赞助。法院文件显示，何志平建议搞金钱关系收买美国共和党议员。华邮踢爆美国权威智库布鲁金斯收了钱为华为好话说尽。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苏慧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播出由 Brigitte 所演唱的《Sauve ma peau》这首法语歌曲，来遥祝你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Le mur se mettre au vert, voler la clé de champ et jouer les filles de l'air. C'est décidé, on te quitte, moi et ma boîte de mouchoirs, toi et ton cœur de granit. Circuler, y'a rien à voir. Je lève mon verre à l'aventure qui fait peur et me rassure. Tant pis pour tous les deux, ensemble on ne sait pas être heureux. Tu ne t'y attendais pas et moi je n'en reviens pas.Celui qui blesse, celui qui vous jette à terre.